欢迎大家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马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信成。
欢迎马老师。在上期节目当中啊，马老师有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一个叫做更好的心理护理计划。这期啊，就想请马老师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聊一聊啊，在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有哪些的心理项目是可以来咨询的呢？
好的呀，上次我们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服务呢是需要家庭医生转介，一般是给有心理疾病诊断，但是没有急到要急性的进入医院做一个住院治疗的人士啊，这比较适用的。但是呢，在这个服务项目里面呢，它有20几个不同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啊可以去有报销啊。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20几个的诊断是什么。第一个是酒精过度使用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呢，自古就有这句借酒消愁哈，所以我们其实古人就意识到，当你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其中一个自己去调节的方式，当然不一定是很健康哈，就是喝酒。所以呢，喝酒喝到一定程度啊，有可能产生自发的问题，比如说酒精喝的太多本身对身体不好，甚至喝了酒以后更容易，比如说失去自控，涉及到可能伤人啊，坐车这开车醉酒开车啊，酒驾啊，各种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 alcohol use disorder 就是酒精滥用，它本身是心理健康的一个可诊断的一个病症。在这个问题呢，是可以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心理健康的护理的计划上面去求助的，这是一。第二个呢叫 adjustment disorder， 我们称之为适应障碍。听这个名称呢有点摸不着头脑，它其实是指因为一些很明确的外部环境压力引起的心理功能受损，影响生活。举个例子啊，我们以前讲过，比如说学生高考前后压力很大，或者说我谈恋爱我失恋了，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哈。就这事情其实你说它很重大的疾病吗，病理性吗，可能也不一定是病理性，但是当时那个势头的冲击你说大不大，也挺大的，可能也可以挺大。尤其是如果你两个一起来哈，我光失恋然后就学校要大考的话是挺够呛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它是一个很明确的外部压力严重影响到当事人的心理功能，这个就称之为 adjustment disorder。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如果大家遇到极大的压力的话，其实也可以去见家庭医生，然后呢被转介到这个使用这个心理咨询服务。好，这个是二。第三点叫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或者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常常听到的多动症或者多动集注力缺失症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呢对于这个症状呢的理解呢，就是孩童的问题比较多，尤其跟学习啊难以专注有关。实际上这个症状呢是一个所谓的脑神经发育障碍，它其实甚至会影响成人人的，而且它往往是需要药物治疗。所以呢国家也把这个的诊断还有干预呢纳入这个心理治疗的这个服务项目里面。第四个叫 bereavement disorder。Bereavement 就是哀悼，所以这个症其实就是我们的亲人过世以后一个哀伤期哀悼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有些朋友经历过或者说看过身边人啊，我们说就是哎呀我这个太难过了啊，甚至都自己好像都懵了哈。这个时候在医疗心理健康体系里面，他是承认这个状态也是需要帮助的，可能有适当的咨询师帮助我们去能够逐步的而且更好的去接受这种很深重的一种丧失，让我们能够更健康的去面对这种丧失感 可以慢慢让我们的精神呢回归生活正轨啊。所以这一个症称之为 bereavement disorder 也是可以求助的。在这里啊，大家可以也看到，就是心理健康在澳洲的医疗体系里面，其实它是非常人性化，对我们生活可能冲击到我们的情况，它都尽可能纳入，而不是在一个狭义的一个意义上，就觉得你必须要好像神志不清啊，或者说就是已经跟现实区分不出来的这种重症精神病才纳入这个体系里面去。所以这个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澳洲医疗体系的一个比较人性化比较关怀的定位。好，第五个是叫 bipolar disorder， 就是叫双向情感障碍，或者说叫两极情绪失调。以前呢我们的节目呢有专题的跟大家介绍过它是相对于起抑郁症，主要是在情绪低落上面出问题。它这个症呢是在情绪极度高涨，或者说超出现实能力范围的，然后没有基础的过分自伤、自信膨胀，乃至做出对自己名誉或者说实质有损害的行为，好，然后再过渡到这个抑郁症里面，在两个极度高涨、自昂、过分自信到低落的一个两个情绪极端里面去摆荡，所称之为两极情绪失调。或者中国大陆的翻译叫双向情绪失调叫 bipolar disorder。 这个症呢通常需要结合精神科的药物干预，再加上心理干预，还有生活规律的调整，几方面综合的去干预的是一个相对比较重的病所以呢大家也如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也是可以使用医保的服务。第六个叫 chronic fatigue， 就是慢性疲劳综合症或者慢性疲劳的问题。其实这个病啊，严格来讲它是一个生理病，但是呢往往这种慢性疲劳综合症啊，就是在医疗上，因为它是复杂因素引起，实际上医药上没有很多的干预手段，反而是在压力还有生活调节上，可能对有这类问题的病人有更好的帮助。所以呢政府呢也将它纳入这个心理咨询的治疗的对象之中之一这个叫 chronic fatigue。 下一个叫 conduct disorder， 品德障碍。这个也是在18岁以下的这个孩子青少年呢会诊断的一个情况。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讨论多动症还有自闭症的时候有讨论过，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幼童青少年版的反社会人格，就是主要的问题就是挑战社会规范，而且在伤害其他人破坏社会规矩当中毫无悔意，甚至以此为乐的一个问题所以叫品德障碍。下一个叫 co-occurr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就是抑郁焦虑同时发作我们以前呢也给大家讲过，抑郁症跟焦虑症呢，它有些人士呢是区分的比较明显的，是比较单一的，但有些人是他两个是并行而且交织在一起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症状。下一个呢叫 depression， 就是抑郁症这大家听的比较多了。那当然它是情绪障碍，或者所谓的跟两极情绪失调来比相比呢，它称之为叫单极情绪失调，主要是以情绪低沉低落、采访不思严重的时候会自我形象低落甚至有自残自杀的动作为表现的主要特征这个毫无疑问是心理咨询的干预的主要的对象之一下一个情况叫dissociative disorder， 解离症。解离症其实有点像大家在影视作品常常看到的那种叫多重人格障碍它当然实际上它并不是的，但是它这个解离障碍是有点那种，就是说我突然间好像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是我跟我的这种主人格好像有某种的隔离对，通常都是在创伤重大创伤事件以后，身体自动化操作的让我们屏蔽一些 记忆，或者不让我们好像冻结我们一些动作，甚至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冻结我们一些的人格部分，甚至当事人自己对此是没有主观意识，所以叫解离症状。这个是一个比较少见，或者说比较少会被直接诊断的一个症啊，很多时候是并发在其他比较重的一些病症，比如说重的创伤后压力综合症，或者说边缘性人格障碍上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啊。但是确实也是有些人，他主要的这个诊断是这一个 dissociative disorder， 也可以去寻求这个医保的报销，去求医啊。下一个症呢叫 drug use disorder。前面我们讲过了，就是如果有酗酒啊，酒精过度使用的问题，当然吸毒也是一个问题哈。当然吸毒的问题对于可能西方人可能的影响比较大，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呢，其实可能相对来说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也分哈，因为很多亚洲人士可能会使用一些我们叫 party drugs。就是舞会啊，就是什么轰趴的这个聚会的时候，他可能会使用一些兴奋剂啊，让自己可能更起劲，可以跳晚跳一整晚啊，这样子啊，所以时间久了，对可能这个认知功能是有损伤的啊。当然更别说一些比较为人所熟知的，比如说中文说的这种海洛因啊，所谓传统的称之为白粉啊。或者说这种大麻啊，这些会影响人的认知功能，甚至是上瘾的一些毒品啊，它的戒断很困难，所以他们都是由心理健康科可以做这个干预。下一个问题叫做 eating disorder， 饮食障碍。饮食障碍呢，比较为人所熟知的是厌食症啊，就是不吃，或者说我们节目曾经讲过的暴食症。就是说我一边去厌食不想吃啊，怕这体型问题，但是呢有时候忍不住呢又暴食啊，然后去扣喉啊，或者说人为的去吃这种试药，让自己吃多的能够排出去，然后厌食症呢严重的时候会让人的这种体重或者说生命体征呢下降得很厉害，甚至到影响生命安全的程度，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症状。而且当事人他对自己的体型的判断已经是扭曲的，别人看到他可能都皮包骨了，他自己觉得我还是太胖哈。或者说暴食症的时候，因为老是去扣喉，或者说去因为的引发这种去服泻药让自己泻出吃下的这个食物，导致这个常常胃酸导流，然后呢胃酸严重灼伤食道喉咙或者说呢因为常常服用过多的泻药，让自己这个肛门的过滤机呢失灵，然后呢可能会引起很容易有这种失禁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要很高度关注的症状，他们也是可以去使用这个心理健康的服务的。下一个呢叫尿床症这个就是明显的，这是孩童了。有些我们小朋友呢在厕所训练没有完成之前，当然会尿床，这个很正常的或者尿裤子。但有些孩子比如说受到重大惊吓以后他这方面呢问题比较严重，也是需要重点去处理。但是他跟纯粹的焦虑症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毕竟如果一尿床或者尿裤子的话，会引发生活上的很多的不便，而且呢叫怎么控制膀胱肌也是呢有一些特定的训练所以呢这个可能是儿童心理科儿童心理学家呢会处理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下一个叫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它是焦虑症的一种就是广泛性焦虑症。其他还有几个焦虑症呢，我在这边也一并给大家介绍，比如说强迫症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恐慌发作 panic disorder， 具体的某些恐惧症，比如说怕畏高啊，害怕蜘蛛啊，这些叫 phobic disorder， 或者说创伤后压力综合症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刚才这五个都是针对不同焦虑恐惧源的焦虑症所以呢他们也都是在这个医保能够包括的症状。下两个吧，一个叫 psychotic disorder， 一个叫 schizophrenia。 就是精神分裂症啊，或者现在的一个新的名称叫失觉失调，这个是中国香港地区提出的一个说法，其实就是这个现实检测功能失调的问题，所以可能会出现幻觉、妄想，甚至言行举止出现错乱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比较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啊，所以它通常也是需要药物治疗，甚至住院医院的门诊干预啊，然后再到这个县诊所去跟进的一个比较旷日持久的病。另外的几个问题呢，跟生理功能有关的，比如说睡眠问题 sleep problems， 性欲相关的，或者说性身份认同相关的症状叫 sexual disorder。或者说无名的疼痛叫 unexplained somatic complaint， 就是我总是觉得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那里疼，但是呢我去查生理排查的时候呢却查不出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心因性引起的躯体化症状所以这个呢也是可以在心理健康服务里面呢去问诊去干预。最后一个叫做 mental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就是说叫任何以上不包括但是心理健康问题的话都可以看，所以你也大家再次看到了澳洲政府就是意识到很多有时候心理健康问题它需要帮助，但是它也可能是非典型的，不符合已有明确诊断标准的一些类别，所以呢它也保留的这样的一个弹性，可以让有需要的人士呢可以寻求帮助。希望呢今天呢跟大家梳理一下呢，让大家对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可以去寻求我们说的这个更好的心理健康护理计划 Better Assessment of Care Plan 呢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非常感谢毛老师。那听上去这个更好的心理护理计划好像涵盖了不同的方方面面的心理健康问题，那请问有没有任何其他的心理健康问题就是超出了这个范畴的呢？
是有的，所以呢这个就比较有意思我们前面好像都涵盖方方面面的，但还是有一些呢不能在这个服务项目里面去使用的要去咨询的，但是呢医保系统呢有其他的心理学服务呢去涵盖其他问题，或许在下一节的时候呢再给大家说说在这个更好的心理健康护理计划以外还有什么心理学服务呢。
非常感谢毛老师这期的分享，也期待下一期您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心理学服务的介绍。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